政见周刊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，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3年8月30号到9月5号所发表的文章，欢迎您的收听。
政见新闻：中国疫情又起，法轮功创始人说针对共产党。中国大陆的新冠疫情中共病毒又起，近两个月大陆知名高校的专家、高级行政官员、企业高管、青壮年警察等密集病亡，其中很多被官方宣传为优秀党员，但中共一直掩盖疫情，掩盖其死因。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近日再次指出，新冠疫情主要是针对共产党以及那些盲从中共、维护中共、为中共卖命的人，目前死了很多人，包括很多年轻人。今年一月，李洪志大师开示，三年多来中共一直在掩盖疫情，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。
美国国务院呼吁释放孟昭宏等法轮功学员。8月18号，美国国务院立法事务局首席副助理部长菲利普·莱德劳在回复国会议员凯文·凯利的信函中表示，深切关注孟昭宏的案件以及中共对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的持续迫害。他说，我们呼吁中共立即无条件释放孟昭宏等良心犯。秦皇岛市法轮功学员孟昭宏2023年5月9号在秦皇岛青龙县安子岭市集上向世人讲真相时被非法逮捕，当地便衣警察刑讯逼供，殴打他20多个耳光，并试图伪造证据。这已是孟昭宏因信仰法轮功第5次被非法抓捕。孟昭宏的女儿丁月获悉河北省秦皇岛阜宁区法院8月22号对孟昭宏进行了非法审判，辩护律师有理有据地进行了无罪辩护，但是阜宁区检方仍然提起4-5年的非法量刑建议，当庭没有给出判决结果。
修炼是严肃的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心语。最近一段时期，我市出现了各种病业状态的学员，还有一些离世的同修。很多同修产生了疑问，认为有的同修三件事做得不错，挺精进的呀。对于这个问题，每个同修认识也不同，先将大家的认识整理一下，希望同修能以法为师，引以为戒，归正修炼状态，回归到正法修炼中来，提升自己的境界，救度更多的众生。一、实修正实法。从我是同修看，那些学法用心、法理清晰、遇事找自己、不断提高自己的心性的同修，经常的展现出谦卑慈祥的状态。他们常年坚持做好三件事，还经常的与同修交流学法修炼的体会，在大陆起到了人人都是协调人的作用。他们在遇到病业和磨难时，信师信法，想起自己是大法弟子，办事总是先想到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，用高层次的理要求自己。世尊讲，只有学法修心加上圆满的手段练功，确实从本质上改变着自己，心性在提高，层次在提高，这才是真正的修炼。精进要旨，何为修炼？有的同修在看到同修身上的问题时，把同修当成镜子，遇到矛盾找自己的不足，使自己成为真正实修的弟子。这部分同修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，精进要旨，佛性无漏，达到了用实际行动正实法救众生的效果。二、把做事当成了修炼。有部分同修看到身边的同修学法发正念讲真相救人， 三件事做得都很好，三退名单每周能有20多位，有时甚至达到30多位。可偏偏这些同修出现了严重的病业，肠中的表现是乳腺癌、半身不遂、胰腺癌、骨髓炎等。他们被旧势力迫害的生活都不能自理，需要其他同修帮助。通过交流发现，一，有的同修把做事多少当成了修炼的好坏，精进不精进，没学会向内找。二，有的同修不会向内找，不修口，经常的显示自己，三退名单多，看不上只发资料，不敢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。三，有的同修有怕心，只是每天坚持学法，发正念，发真相资料，不敢面对面讲真相。四，有的只是学法，发正念，不敢做救度众生的事，怕被抓，怕给家庭子女造成伤害。五，有的同修觉得大法不错，身边的同修也出现了很多神迹，可就是自己没感受到，信师信法程度不够，带修不修的，一手抓着修炼，一手抓着常人的名利情。六，有的同修三件事也在做，讲真相或清零时多次被抓，声明写了多次，知道法好，做不到真修实修，放不下名利情，放不下生死。师尊讲，你做的事情本身不是修炼，你开的公司也好，你大法的项目也好，你做什么也好，这个本身不是修炼，但是你做事的态度，如何对待这些问题，解决这些问题，用大法弟子修炼人的标准对待它，把它处理好，这是修炼。各地讲法15，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。三，同一事件，出发点不同，效果也不同。同样是出去讲真相，一个是修出了慈悲心，发自内心的要救度众生，一个是看大家都出去了，自己要不出去讲真相，怕自己圆满不了。这两种人讲真相的出发点不同，效果也会不同。再者，我记得在2015年溯江期间，溯江同修们大多是抱着匡扶正义，为宇宙除害，救度公检法人员，公审江泽民，还法轮功清白，救度更多的众生为目的的。但也有少部分同修怕自己圆满不了，也跟风随着起诉了。后来最高法、最高检把起诉同修的信息泄露给了当地政府和公安部门，当地派出所片警或居委会工作人员调查时，前面的提到的同修由于出发点和目的明确，没有怕心，就开门给敲门人员讲真相，达到了救度当地有缘人的效果。后者有个别的学员就不敢开门讲真相，还认为是在反迫害。我觉得前者是把这次事件看作是救度和被救度的关系，后者把这次事件看作是迫害和被迫害的关系。当然事件的结果会出现天壤之别，前者救度了众生，后者是敲门人员造了业。师尊慈悲，一次又一次的给学员修炼的机会，我们要珍惜呀。四，用法指导我们修炼，通过交流，同修们认识到学法得法，比学比修，事实对照，做到实修，红银实修。不管同修出现什么状态，既然在我们身边出现了，就要把同修当成一面镜子，用修炼人的法宝向内找，找一找自己是不是有瞧不起同修的心，我们信师信法的程度怎样，我们要学好法。师父说，法能破一切执着，法能破一切邪恶，法能破除一切谎言，法能坚定正念，精进要旨二，排除干扰。你要想当一个修炼者，全凭你自己那颗心去修，全凭你自己去悟，没有榜样。好在大法我们今天讲出来了，过去你讲修还没人讲呢，这样你遵照大法去做，可能做得好一些。能不能修，能不能行，突破到哪个层次，全看你自己了。转法轮。师尊讲，我们作为一个真正的练功人，应该在很高层次上看问题，不能用常人的观点去看问题。你认为是有病的时候，那可能说不定就导致有病了，因为你认为他有病的时候，你的心性就跟常人一般高了。 练功和真正修炼的，特别是这种状态，它不会导致有病的。大家知道，真正得病的是七分精神三分病，往往是人的精神先垮了，先不行了，负担很重，就是病情急剧的变化，往往都是这样的，转法轮。师尊讲，希望大家在今后的修炼当中，把自己当成一个练功人，真正修炼下去。我希望新老学员都能在大法中修炼，都能够功成圆满。希望大家回去抓紧时间实修转法轮。大法弟子所遇到的一切，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，都是好事。同修们要用大法来衡量，心摆正了，你才会生出正念。随着你在法中不断的突破，你的正念越来越强，神通越来越大，修炼层次也在提升。正念正行是大法弟子最好的修炼状态。师父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，法轮功。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，转法轮。关键是你得问一问自己，你在工作、生活、社会活动中，甚至在学法、参与大法项目、讲真相中，都是我们的修炼环境，你按大法的要求做了吗？师尊讲，事实对照，做到是修，红银实修，你做到了吗？目前我们正处在正法修炼、救度众生与法正人间拉开序幕时期，没有到中共邪党及另外空间邪灵灭尽终点，没有到大法弟子整体神通大显时段。在这期间，是师尊用身体的承受换来的宝贵时间，还是个迷的空间，还有我们修炼的机会。我们要学好法，转变观念，去掉各种人心，做真修实修的弟子。现在师父只管真正修炼的弟子，你不按照法的要求做，那你就是个常人状态，常人当然就会有生老病死。层次所限，这是目前现阶段的认识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。
三言两语浅说放下情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。最近我们学法小组的一位720之前修炼的老同修，突然以病业的形式离世，让周围的同修都感到非常震惊，也感到遗憾。因为我与该同修相识多年，也认为他三件事做得比较好，还是比较精进的。突然听到他离世的消息，有点接受不了这个现实。以后的几天，我的心灵受到很大的震动，我一直在想，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？通过这件事，让我修什么呢？在一天晨练打坐时，头脑中又翻出这件事，突然，师父给我脑中打入两句法：慈悲看世界，方从迷中醒。我好像一下子明白了，因为根据去世同修近期的言行，表现比较突出的一方面是对隔辈亲人的情放不下，从而被邪恶钻了空子，拖走了肉身。那么我从这件事中所吸取的教训，就是要非常严肃地对待我们的修炼。离世的同修前些年一直做得比较好，后几年再去人心方面差些，再加上不经意间被亲情带动了人心，造成了不可挽救的严重后果。师父在转法轮中明确告诉我们，这个情要是不断，你就修炼不了。人要跳出这个情，谁也动不了你，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，取而代之的是慈悲，是更高尚的东西。所以在今天，我们大法弟子必须得放下情，才能修出大慈悲心，才能做好助师正法、救度众生的事情。如果不去掉人心，不放下人的情， 不但救不了众生，还会给大法带来负面影响。我们跟师父走到今天，师父非常珍惜我们，我们只有按照大法严格要求自己，才能不辜负师父对我们的期望。在师父领我们走到法正人间的最后最关键的时刻，我们要严肃认真地吸取用同修生命换来的沉痛教训。通过这件事，我们都能在自己所在层次放下情，修出慈悲心，圆融师父所要的。因为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修炼，就是在情中泡着，所以情也是最难放下的，但是也是修炼人必须放下的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这个情要是不断，你就修炼不了。我们只有放下情，才能修出慈悲心，才能从迷中醒悟。我们自己从迷中醒来，才能唤醒迷中的众生，众生才能真正得救。
向内找为什么这么难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看了正见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，修炼中的为什么，文中提到向内找的问题，我深有感触。不会向内找的同修似乎还不在少数，修炼中真是很难看自己。今天我和同修一起学法，我俩之间有一段对话，再一次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。我俩还是天天把向内找挂在嘴上的人，回想起来真是让人啼笑皆非。我们学的是精进要旨，当学到和时间的对话时，有一段讲法，神，这些问题已经非常严重，他们怎么样能把看到的对方如何如何，反过来看自己就好了。下面是我和同修的一段对话。我，师父在讲法中已经说得非常明白了，就是看自己，向内找。你说某某同修每次都跟我说谁谁谁怎么样，谁谁谁怎么样，你说他为什么就不看自己呢？马上开始向外看，先想到别的同修。每次我都不愿意听，竟是一些不好的东西，听进去了脑子就乱。同修，这个时候你就应该向内找啊，他为什么跟你说这些？这不是刚学了吗？同修还指了指书，又重复了一遍。我当时就噎住了，一时无话可说。我觉得我没有这样的问题，因为我对这些同修不了解，不愿看自己，开始反驳，不愿意承认自己也不修口。同修，你就没有背后议论过同修吗？我一想，自己不可能没议论过同修，就又改口，也别说没议论过同修，也议论过，我也有八卦的心，你刚才就不该说某某同修的家务事。又向外看，指责别人。同修，啊，是，我是不该说，你一开始也不该说某某同修家雇保姆的事。同修又反过来指责我，两人笑着互相指责。人家雇保姆的事跟咱俩有什么关系？咱俩这么上心干什么？我，这个事也不是不可以发表意见，还为自己辩解，还不向内找，最终听不听还是在他自己。同修，你说了人家听了吗？我，他是个有主意的人，有自己的主见。同修，那咱俩为什么对人家的事这么上心呢？你不知道，因为他这事干扰得我好几天都静不下来。我，现在咱俩就向内找找吧，对人家的事这么执着，到底有什么心？终于想起来向内找了，两人都不说话了。我觉得我这是私心，雇了这个保姆，不方便再去学法切磋了，说话的时候还得气气喳喳的，不能让保姆听见，这不是干扰修炼吗？明着好像是为修炼考虑，实际是自己的某些利益受了影响，就是私心在作怪。同修， 我是对他有情，还有对他有崇拜心，觉得他法理清晰，悟得好，你对他也有情。同修又向外看，这时来人了，对话告一段落。过后想讲这段对话，不禁苦笑，向内看自己怎么就这么难呢？下意识的总是先向外看，看别人的不足，看得特清楚，一眼就能发现别人的问题，却就是不看自己，不愿直面自己的执着，不愿深挖自己隐藏的执着心，光想改别人，不愿改自己。向内找为什么就这么难呢？我不禁深思，现阶段的认识。向内找就是查找自己的不足，挖自己没意识到的隐蔽很深的执着心，找自己不符合真善忍的地方。一找自己就意味着修，就意味着改变。但是人为私的本性是维护自己，坚持自我，不想改变，所以就不愿向内找，不想向内找的根在于为私。这和旧势力维护旧宇宙的一切的做法如出一辙。所以当我们向外看，不向内找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其实和旧势力是一伙的，这是很危险的事情。为什么师父一再强调向内找？因为一向内找就意味着同化真善忍，就意味着向新宇宙同化，就意味着决裂旧宇宙，就意味着改变为私的自我。所以每次向内找就是一次自我的决裂，一次新旧自我的脱胎换骨，所以才难。同时旧宇宙的法理和机制也制约着我们，不让我们向内找，因为旧宇宙的法理是建立在为私的基础上，向内找就意味着突破旧宇宙的机制，能不难吗？我发现除了向内找难之外，还有一件事难，那就是先想到别人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佛性无漏》中说，我还要告诉你们，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，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，修成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的正觉。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，以致为后人着想啊，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。其中先想到别人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，凡事先想到别人，看着简单，做起来其实太难了。举个小例子，最近我妈妈搬走了，我让妈妈把一些生活用品带去，能不买就不买了。但是拿盘子的时候我就开始嘀咕了，唯恐妈妈把自己喜欢的盘子带走，但是没有打包，都是我整理打包，拿盘子的心里一阵思想斗争，最终也舍不得那些自己喜欢的，还是挑的一些普通的给妈妈带过去了。自私的心理不知有多明显，自己也知道这个自私的心理不对，不能这么做，应该先想别人，可是哪这么容易。过两天又给妈妈送垃圾桶，两个都闲着不用，拿的时候又开始取舍，要不自己留一个，留哪个呢？还掂量，最终战胜了这个私心，全给妈妈拿过去了。跟自己的母亲都自私，在自己和母亲之间也是先想自己，可见人的自私有多可怕。无论在多小的东西面前，多小的事情面前，人的出发点先是自己，先从自己的利益出发，从这些小事上表现得淋漓尽致。为什么先想到别人这么难呢？先想到别人就意味着先他后我，甚至无私无我，就要做到无私。可是人都是自私的，旧宇宙的机制也是建立在为私的基础上，所以先想到别人就要放下自我，抛弃自我，这就等于放下旧宇宙的一切，从旧宇宙中走出来，所以就难。但是要想在大法中修炼，成为师父的合格的弟子，就必须这么做。从这一角度看，向内找，先想到别人，就是决裂旧的自我，决裂旧宇宙的过程。虽然难，但是说难也不难，只要愿意同化真善人，愿意同化新宇宙就不难，因为弟子只要有修炼的愿望就可以了。一切都是师父在做，只要想修，大法无所不能，师父无所不能，就怕自己不想修。有师在，有法在， 只要我们足够信实信法就能做到。关键在于信，什么是真正的信，你也得真正的按照师父说的去做。现阶段的一点认识不当之处，请慈悲指正。
事事见人心，时时修心性。作者：大陆大法弟子雨丽。在修炼的路上，没有一件是偶然的事情。师父说，大法弟子从修炼那天开始，你的一生就已经重新安排了。也就是说，你这一生已经是修炼人的一生，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了，也都不会出现偶然的事。人生路上的一切都与你的提高和修炼有着直接关系。洛杉矶市法会讲法，近期发生了许多触动人心的事，讲出来与大家交流，意在从中找出我们需要修去的各种执着与欲望，洗净自己，达到生命的升华。现在将自己的经历与体悟写出来，与同修们交流，给大家做个借鉴，希望大家共同提高，走好最后这段正法路。事件一，前几天到 A 同修家学法，顺便把 B 同修要的真相资料带去，因上次走时，为防止 A 同修的打印机长期不用，打印头被堵住， B 同修又安排 A 同修也打些单张资料。本来 B 早让 A 打印资料，我和 D 同修帮助打印了，我们俩的打印纸都不多了。 A 同修说他有纸，需要可从他那儿取。我想今天学完法，顺便带一包打印纸回去。我把想法说给 A 同修， A 同修给我拿出来半包半光纸。我说，我需要的是打印单张资料的普通 A4 纸。他说没有，可是他上次明明说有的。我没守住心性，有点动气，进他屋里，桌子上放着一大摞 A4 打印纸，走近一看，他用这些纸在抄法，一张纸上只抄了十几行字，字写得又大又细，抄完一本转法轮得需要多少纸啊？对法也不严肃，这不是太浪费了吗？这时低同修来了，我言语中带着指责与不满。低同修说，你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都有要修去的人心，咱们先学法吧。学完法后，我的心平静下来，心平气和地与 A 同修交流。我建议你抄法用本或活页纸抄，上面有横格，是不是更好？我觉得用打印纸抄法还是不太合适，你思量一下。他没有言语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回家之后，我仔细地审视我的内心与行为，反映出我许多不足，修炼的不扎实。这些人心表现在一，是从 A 同修不守信用，我的人心立即翻腾起来，说明自己修炼的不扎实，定力不够，而没有站在对方的一面考虑，还是为了自己的需要不能达到满足时，反映出激烈的人心，又以我为主，基点没摆对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罗汉应该是无为心不动的，可他掉下去了，白修。再是 A 同修说有纸，自己为了图省劲不用出去买了，依赖心暴露出来，还有一颗懒惰心，还是为私的，基点又错位了。三，是从 A 同修不珍惜资源，我审查自己是不是有惜物之心，有时对不用的东西非常爱惜，任何事不会无缘无故的让我碰到，同修是不是表演给我看的，浪费纸张我感觉有点可惜，反映出自己的人心去掉它。四，是看到 A 同修所有不符合自己的行为，又生出了指责心，自以为是的心， 把自己的观念强加给别人，这哪是修炼人的状态，应立即发正念清除它。我们修的是善，应该以慈悲宽容的心态对待同修。事件二，近期丈夫对我做事不满，他说的每件事都有我要修去的人心。一是米粥一次做得多，吃多顿，反映出我懒惰图省事的心。二是买地摊上的葡萄又小又烂，反映出我图便宜的心。三是买带有霉点的馒头吃好几天，反映出我做事不认真，还是有图便宜的心。从这几件事中都暴露出我的利益心，贪便宜的心很重，以后要注意修去。再是安逸心也不小，尤其是身体感觉有点累了，就不想练功了，这不就是被人心左右吗？真正的修炼人是把吃苦当成乐的，我修得差远去了，真的是要特别注意了。事件三，有一天妈妈打来电话说，前两天晚上做了一个梦，梦中说我们家房子又小又漏雨，打电话询问一下，看看家里有什么事。我说没事儿，遇到这情况也不是偶然的。我仔细分析了分析，这不正是提醒我应该扩大容量，提高心性了吗？房子小，容量小，心胸狭小吗？漏雨不就是心性有漏吗？回想起前些天，妹妹家给儿子办婚事，我们又住在一个城市，我想过去帮忙，可她并不乐意让我过去，担心我讲真相影响她家的喜事，我有点不高兴，埋怨心又出来了，久久不能释怀，虚荣心、争斗心、妒忌心随之而来，的确不像个修炼人了。妈妈打电话及时提醒，是应该归正自己了，这不正是提高自己心性的好机会吗？师父教导我们，争是争人的东西，放下也是放下人的东西，放下人的东西才有神的东西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》真修说，其实你们感到在常人中的名利情受到伤害而苦恼时，已经是常人的执着心放不下了，你们要记住啊，修炼本身并不苦，关键是放不下常人的执着，当你们的名利情要放下时才感觉苦。所有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，当出现麻烦的时候，就是需要我们向内找，修心性提高升华的好机会。我们按照修炼人的标准去修，做事首先考虑别人，把基点摆正了，真正去审视自己。像同修说的，站在师父的一边，站在大法的一边，这句话提醒我们无条件的同化大法，向内找。无论遇到了多么大的烦恼和困难，只要按照法去做，都能做到无怨无悔，无执无我。感谢师父的救度之恩。以上是个人近期的经历与感悟，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发正念清除弯腰驼背的机制。作者大陆弟子，我近70岁，从前腰板是直的，这些年渐渐发现有点弯腰驼背，越来越重，妻子担心这样下去成了罗锅咋办，于是他就经常棒喝我说，挺起腰板走路，别像个大虾似的。妻子吼时我会警觉起来，马上腰板挺起来，但过一会儿就忘了，依然还是弯腰驼背。有时候我会故意双手别在背后，硬挺脖子往后仰，想用这种办法板直，可没啥效果。最近在学法时，我悟师父一段法。师父说， 人的细胞逐渐地被高能量物质代替的时候，会减缓衰老，身体呈现出向年轻人方向退，逐渐地退，逐渐地转化，最后完全被高能量物质代替的时候，那么这个人的身体已经完全转化成另外一种物质身体了。摘自转法轮。我想大法是性命双修功法，不断地练，不断地向年轻人方向转化，我怎么会出现弯腰驼背了呢？我周围有个老同修，得法前是罗锅，几乎90度，修大法后罗锅直起来了，我怎么练出弯腰驼背了呢？难道大法对我两样了吗？想来想去，终于想出了点眉目来。旧势力对每个大法弟子都做了系统安排，这个安排机制是旧宇宙机制，用三界的老病死规律制约大法弟子。当你认为大法是性命双修功法时，心里根本没有老的概念，那么师父下的机制就在你身体上起作用，就不断地往年轻方向转化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旧势力安排的老病死的机制对你是不起作用的，其实起作用也是很小的，但是旧势力会不断地钻空子，给你身体造成老化假象，看你是走向神还是用人心对待。如果你认为自己老了，身体真的不行了，那旧势力机制就强烈地开始起作用，急速地对你制约，把假象变成实的，让你走路慢、眼花、耳聋，反应迟钝、掉牙、白发、秃顶、皮肤松弛、弯腰驼背等等老化的机制就一步步给你加码。身体所有状态都是它安排机制上的状态。为什么我的腰板挺不起来呢？就是另外空间旧势力安排的老化机制在起作用。那个机制不断地转，表面腰和驼就在不断地弯曲，不断地转，不断地弯曲。他们就会这个，不把你迫害死，也得把你身体弄成惨样。于是我发正念，彻底清除另外空间弯腰驼背的机制，炸碎它，彻底否定旧势力安排。我发了几次正念，立竿见影。弯腰驼背的现象没了，走路和打坐时自然腰板能挺起来，和弯腰驼背状态截然相反。我跟妻子说，咋样，你看我现在还弯腰驼背吗？妻子高兴地说，是直了，你咋弄的？我说，发正念发的是大法威力，服气吧。我认识到有些司空见惯的不好状态背后都有旧势力迫害与干扰因素，不要熟视无睹，只要悟对了、悟正了，大法无所不能，什么不正确状态都能改变。一点个人感悟不当之处，请慈悲指正。
壕沟里的巨手，作者赵树深。小区后面有一片不大不小的荒地，流淌着一条无名无姓的小溪。那是草长莺飞的晌午，我没吃饭，出门讲真相救人。只见前方有一辆七八成新的自行车停靠，带我走近，看到是荒沟里有一人在忙，青草悠悠，辨不清楚面貌。我救人顺其自然，这众生在壕沟，我一看不清路况，二也不知那人岁数性别，更不晓那人在那干嘛。看时间还蛮充足，索性我决定继续往前，放弃接触。忽然一奇特感觉出现了，就在我前行约七八步远，从身后壕沟里似乎有一只巨手往回兜我，还挺大力度似的。我站定并下意识地掉头，刚迈两步又收住脚。
我还是真不想钻到那个乱七八糟的草丛里去。他哪怕站在街边或明处晒太阳，也好与如此接触吧。考虑过，我又放弃，掉头继续前行。离开壕沟四五米，那感觉又出现，就是从前往后巨手努力往回拖，迫我往回反似的，还很强烈。哎，那就趟一次草，看看其人吧。于是我硬着头皮踩着坡，手还被化了口，深一脚浅一步地趟进壕沟。这人在薅草，一瞧是70岁左右比较健硕的大爷。他干活认真，我走近他还没注意。我智慧地与其招呼，老翁笑面而迎。老爷子健谈，我们很投机。他了解传统文化，读过许多历史寓言书。那好，我趁势向他弘法，他爱听，并很快做了三退。我们互动频繁，内容从古讲今，从国家聊到人，十分融洽。最后分别时，他与我多次挥手不舍，我见他眼中充满明光。万事皆有安排呀。还有一类似事，那日我从小路归家，无意瞧到一男子在街边休息。这人不怎面善，黑黝黝的，长着熊一样的眼。我没止步滑过去了，刚没几米，忽觉得那人不是偶然碰到的，有一种想回去的力。于是我壮着胆快步折返。充满戏剧性的是，熊一样的眼神的壮汉讲话却如春天般温暖，而且性格和善热心。我与他弘法，他同意三退。我劝他承念九字真言，他很接受。我们也是最后愉悦的告别。人不可貌相，此言不假。感恩师尊救度。
利用法律程序反迫害的历程二审，作者法成。随后我又把市中级法院的相关人员的名单发给了明慧同修，希望我们海内外大法徒共同配合，彻底扭转中国大陆迫害大法的邪恶形势。没出一个月，律师就高兴地告诉我，中级法院要公开开庭，疫情期间可以两名家属参庭。其实作为母亲的同修来说，我们是不承认也不想走这个法律程序的，一直都希望通过我们的正念法力无条件释放母亲。但是现在早已不是个人的反迫害，一切都是为了解救众生的，我们也知道师尊有更好的安排。律师对我说，一般就是常人的案子二审也很少公开审理，尤其是敏感的案子，这是好事儿。我也谈了自己的想法，要是参庭的人多点就好了，一共加起来也没有10个人。没想到律师说，就一个是一个，还有法警呢，法官书记员他们都会深度参与的。我听到后也是自愧不如，律师都能说出这样的话来。所以我们大法弟子更得义不容辞，更要坚定正念，珍惜好师尊给我们救度众生的机会。律师还喜气洋洋地告诉我，二审的法官打电话通知开庭的时间时态度老好了。我打电话跟看守所预约会见你妈，狱警说不用预约，直接来见就行，确实很正面。我听后也是倍感欣慰。开庭的前一天，我和律师先去看守所，这是我们第三次会见母亲，我也非常珍惜这次机会。于是整理了很多关于目前的政法形势，母亲需要与大家整体配合地方，以及如何使用神通反迫害等内容，一共3大章纸，拿给了律师，恳请他继续帮我念给母亲。律师翻看了一下说，啊，这么多啊。我说，这我都是精简精简再精简的，我也不想耽误您的时间。他有点勉强地说，我先看看，把大概意思告诉他。我答应道，好的，您看着来，我们相信您。但是心里并不坦荡， 因为纸上的内容是好几个晚上我才整理好的，是我们这一段日子来所证悟的法理，真的是母亲和我们整体都需要提高的内容，而且真的是没有一句废话。我也告诉我自己，不能强调自己，不能往前抢，一切都是师尊说了算的。母亲是师尊的弟子，哪里需要提高，哪里需要与大家整体配合，都是师尊安排的。师尊安排哪句该念，就念哪句。这次会见不到一个小时，也特别的顺利。回来后，律师对我说，你的话我都给你妈念了，这三张纸我从头到尾都给她通读了一遍，你妈与你们的想法一致。我当时真是百感交集，心里别提多高兴了，随即双手合十对她表示感谢。律师接着说，你妈说昨天中院的两个工作人员还到看守所去问她上诉的原因呢。我惊奇地问，原因上诉状不都写了吗？律师说，说明你们这边中院很重视啊，正常是用不着这个程序的。吃午餐的时候，律师说会见母亲签委托协议的时候着急忙慌地忘了带印泥，没想到看守所的老警察格外热心肠，在大厅里喊了一嗓子，让其他警察都帮忙找印泥，甚至还和律师开玩笑说，看你丢三落四的。律师也是连连夸赞我们地区众生的善良表现，甚至每每提及本市时都会在市民后面加上儿化音。第二天开庭的前一个小时，法官又给律师打电话，问律师是否敢来。律师告诉我，咱们踩着点到就行。当我们到法院门口时，法官已经站在大厅等候多时了。律师似乎也有点受宠若惊。我知道，这是众生明白的一面，知道我们是他们得救的唯一希望。我也对他招了招手，慈悲地笑着。想到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3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法中说的，谁能见到我的时候，我就会帮助他，我就能够消减他历史上的罪业。所以无论你是做什么的，你是干什么的，你只要见到我，我就让你动善念，你只要见到我，我就能够在你善念中消你的罪，消你的业。因为这个人是我比较下功夫写劝善信的生命，我也希望我的慈悲能够挽救他。这位法官面目慈善，笑呵呵地迎接律师说，来进来吧，然后对我和父亲比划着，他俩不能进，他们俩在之前都做过笔录，属于证人，证人不能在二审参庭。我虽然有点惊奇，但是很镇定地说了句，怎么都行，心想一切都是师尊说了算。只听身旁的法警语气蛮横地说，那还能不行啊？我笑着对他说，那我们坐在大厅里等着可以吧？他看我笑了，语气逐渐缓和地说，行。这时律师回过头来看着我和父亲，似乎有点过意不去。我急着说，没事的，不用管我们。只听父亲在身旁埋怨着，啥时候做笔录了？之前不是说得好好的吗？咋又不让进了？法警对父亲说，你再好好想想，做没做过笔录？我对父亲说，之前不是上家里做过笔录吗？在这儿等一样。父亲接着说，那律师也应该知道这个程序啊。我心想，本身律师代理的二审公开审理的案子就很少，不能向外看，该不该参庭都是师尊安排的，本来也是对母亲非法视频开庭，再说和审判庭就隔着一面墙，不能被带动，不能耽误正事儿。其实我当时是想联系市里的其他家属来旁听的，但是时间并不赶趟，于是我赶紧到大厅休息区的一个角落里集中精力发正念，从头到尾都没有停歇，感觉全身所有的细胞从宏观到微观都在灭邪，完全就是大法造就的助师正法之身，正法之念。我也不断地恳求师尊，救救我们这一路走来所遇到的这些可怜的公检法众生，不由得眼底泛起泪光。随后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了2012年的神韵开场的那一幕，红龙欲张开大嘴，众神以巨大知识的功瞬间将其打垮，随即追逐红龙到人世间。冥冥中 我也感觉到这次二审在另外空间的政协大战中来了很多高层生命，并且气势很庞大。庭审结束，律师出来后似乎对我们没能看见母亲有点过意不去。我安慰律师说，您知道我本来也不想跟他们走那个形式，咱们之前说要走正路，这既然是正常的法律程序，那就没毛病，也算是走正路。不过我心里确实是有点惋惜两个家属的座位了，如果我们提前知道，或许就可以让其他家属来旁听了。但是我更知道该不该听，该谁听，也都是师尊安排的。回到酒店，律师告诉我母亲正念很足，状态很好，从法律和道德方面讲述了很多大法的真相。他也从法律角度对法官及公诉人讲述了很多大法的真相，以及一审判决的违法等等。最后法院组成合议庭。我对律师说，从一审到上诉再到二审，我们每一步都特别的顺利，特别的稳健，并且顺利的会见了母亲三次。其实我们最在意的就是会见，因为会见才能与母亲形成整体，而且众生都表现得很正面，所以说真的是走了一条正路。律师也非常认可。还值得一提的是，因为营救母亲只有我自己与律师配合，所以之前无论去郊外的看守所还是去法院，包括去餐厅、去酒店等等，我都是打出租车与律师一起去。律师开玩笑说，我们市这边的出租车狭窄颠簸，应该算是全国比较落后的。没想到这次师尊给我们安排了一辆宽敞舒适的轿车。就在我刚从车站接到律师之后，一位中年司机就迎面盛情地邀请我们坐他的车，并说价格与出租车一致，他也就成为了我们这次二审的御用司机。而且由于年龄的差距，我和律师除了大法的案子之外，好像没有什么太共同的话题，吃饭也都是找话题聊。那么这个司机也弥补了之前这方面的不足，他一路上与律师聊得特别开心，聊到了协党的腐败及对社会的不满，甚至说如果退党我第一个退，给律师也留下了极好的印象。我深深地知道这位司机就是师尊派给我们的，因为我们做的是最正的事情，是为了众生的，理应享受最好的待遇。回到家后，我心态是特别好的，觉得做了自己要做的和应该做的，就是吧，好像一下子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了。正念还是坚持每天整点都发，感觉自己的状态好像是到了瓶颈似的。心想听听师尊的声音吧，于是就播放了师尊的讲法。非常巧的是，一打开就听到第八讲的那段。我今天就非得把这个形式扭转过来。是啊，这不正是师尊在告诉我呢吗？是啊，一定要扭转大陆迫害大法的邪恶形式，一定要做到底。本地大多同修都以为这次二审后母亲会无条件释放，都以为我会和母亲一起回来。我说母亲是师尊的弟子，该如何回家是师尊说了算的。20年前迫害大法弟子的时候，我们会毫不犹豫地说先救同修，人回来怎么都好说。但是20年后的今天，我们要先救众生，一切以救度众生为主。你们觉得是我把我妈直接带回来好呢，还是众生觉醒后把我妈送回来好呢？同学们回答，当然是送回来比较好。我说好，那咱们就往这个目标上努力，让众生将功赎罪，把母亲送回来是最好的善结。于是我更加明确了，眼下就是在给众生明真相的机会，而绝不是等他们出结果的时间。所以我们也加持母亲和律师在庭中讲的真相，能够唤醒更多的公检法众生，然后也盼着我们的真相信、劝善信、检举信同时发挥最大的正面作用。
写文章中提高自己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一、写征文稿件中修人心。
明慧网的每年法会征文我基本上是年年写，在写征文过程中也在不断地提高着自己。在初期几年的法会征稿时，那时我往往会想，这么多年做那么多的事，我怎么能都写出来呢？写法会征稿，我往往不知道写什么好，这也想写，那也想写，写的时候往往面面俱到，结果有点像流水账。还有在写稿的时候，有些事不敢写出来，细节不敢展开，欲说还休，主要是怕别人知道自己的什么信息等等。其实有的展开也没有什么信息和安全问题，还有就是不想让别的同修知道等等，怕别人不经意中传出去，所以写出来也不尽人意。同时借口当时的工作忙，就比较拖沓，拖来拖去的，快到交稿的前几天才匆匆忙忙成稿，真是急急忙忙写出来的，几乎没有什么时间去修改了。我反思，这是什么心呢？重视程度不够，这里有完成任务的心理，有党文化的东西，报功的心，怕心、担心、疑心、懒惰等等人心杂念，都是以自我为中心，维护自己的私心。找出来了，把这些人心彻底清理掉。近几年写征文稿件时，我不那样想了，但是有时会想，这么多年做了这么多事，应该写哪件事呢？哪些最能够打动人心，扣人心弦呢？怎么能达到发表的水平呢？这是求名的心。就在我打字时，电脑屏幕出现了知名度三个字，这不就是提醒我有求名的心吗？我问自己，我写文章一般不会和别人说，别人也不知道我写没写及写什么，写文章都是自己的内心活动及实施，怎么还求什么名呢？其实就是有执着心，内心里有求名的心，有这些不好的物质就会反出来，反出来就清理掉。原来还觉得写征文稿件没有平时写文章应对自如，现在我明白了，这是人的观念，是人心，有怕写不好的心，表面上好像是没有追求什么名，但是心里希望能得到认可，这也是隐藏着求名的心。我曾经和家人同修说，我平时写文章还不觉得难写，也容易发表，可是法会征稿就觉得不容易写好呢？我觉得是法会有限制就不好写啊。家人同修说，法会也没有什么具体限制你的，是你自己太紧张了，太执着了，执着于名等。我马上警醒，是啊，带着这些人心杂念，写出来的东西能纯净吗？认识到之后，把这些人心统统清理掉，就实实在在纯纯净净，不带任何人心的去写，什么发表不发表都不想，就按照要求去做，认识到了就把这些人心去掉，什么都不执着，为了证实大法，为了救度众生，踏踏实实的实实在在的写，这样一来写出来的文章自己也比较满意了，有些文章选用了登在真相期刊上等等，因为站的基点对了，是为他的，不是为私为己的，也符合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的无求而自得的法理。修炼就是这样的神奇，当你的基点站在为他的角度上，就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成果，但是那是你已经不执着了。二，在日常写文章中提高。这几年我在做好三件事之余，也经常写一些文章证实大法，救度众生，在写文章中也在不断地提高自己。一，克服没有时间的问题。以前我的工作时间紧，家离单位远，每天走得早，回来得晚，每周能休息一天，在保证做三件事的情况下，找出时间写文章，好像挺难。我一般就用晚上的时间写，全身心投入进去，没有困的感觉，常常是写到半夜或是凌晨一两点钟，不想停下。也有几次写了一通宵的，一宿没睡觉，第二天接着上班，精力还很充沛，该干啥干啥，没有影响工作，我感到大法的超长。 二，在写作中提高心性。学好法是根本，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，就必须要学好法。退休以后，我就全力投入三件事中。一般情况下，保证每天学法两讲到三讲，再利用零散的时间背法，学各地讲法，头脑中装着法，做什么事，往往就能用法来指导。在写去除党文化这方面文章时，我要先归正自己写作的基点，就是救人和正视法。揭露恶党的邪恶本质，也是为了救度众生，唤醒民众的觉醒。我请求师尊加持，同时多看九评共产党，解体党文化，对照自己。在大陆生活的人，从小就被灌输了党文化的东西，很多党文化的东西自己都意识不到了。在不断地找出自身存在的党文化的东西的时候，思路源源不断地来了。我感到师尊的加持，所以文章很快就成型了。在这过程中不断地挖掘，以积极心态主动去清理，感到很快地清除了自身存在的党文化的东西。一段时间后，我感到自己对待一些问题、一些事物的态度也不一样了，越来越能在法上看问题了，善心大了，在平时较疏忽的细微小事上能看自己、修自己了。原来经常向外看，特别是找家人同修的不足，现在能反过来看自己、找自己了。家庭的氛围也和谐了。师尊告诉我们处处为别人着想，这个法理的内涵我能更进一步的了解了。三，写作的题材广泛了。我经常写交流文章、感悟，给同修一些提醒、提示和鼓励就足以了，就感到很欣慰。我也常常写时事评论、散文等，也涉猎小说等方面，只要有写作的灵感，为了救度众生就可以写下去，能起到助师正法、救度众生的作用，是我最大的心愿。三，结语。从97年得法，就感到相见恨晚，到今天已经修炼了20多年了。生命在法中就是脱胎换骨的变化，在修炼的路上，弟子每一步的前行都离不开师尊的呵护和加持，感恩师尊的洪恩浩荡。用我自己所能去助师正法、救度众生，是弟子莫大的荣幸，我会继续努力的。现阶段的一点感悟，如不在法上，请慈悲指正。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，谢谢同修，何时？
修炼体悟，从常人的理中走出来。作者小文。我与妻子都是大法弟子，但练功的习惯不同。妻子喜欢先练半小时的第一节、第三节和第四节，然后发正念，发完正念后再练一小时的抱轮，晚上练静功。我的习惯是先练一小时的动功，然后发正念，再看书到上班的时间，晚上练静功。昨天早上妻子叫我练功，时间已经5:10了，这样我就只能练第一套和第二套，发完正念后再练第三套和第四套，学法时间就少了。于是有些责怪妻子醒了没有及时叫我，当时我认为妻子这样做是不对的。10分钟后，母亲起来了，她要到院子里散步，问我为什么没有及时叫她。平时都是她自己醒的，我告诉她还有10分钟才到她散步的时间。母亲在我面前还是不停地唠叨了好大一会儿，才出去散步。我当时就感觉母亲有些过分，明明是时间还不到嘛，再说练功是大事，散步是小事，根本就不能比的。我赶紧向内找，发现两件事。 一个是责怪对方，一个是被责怪。二者从修炼人的角度看，一个造业，一个还业，算是扯平了。但是站在人的基点上看，我都是对的，都是占理的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麻烦呢？在向内找的过程中，我明白了修炼人是不能按照人的理去衡量问题和做事的，要站在神的基点看问题。站在神的基点是不管人的理中衡量的谁对谁错的，不管什么原因，责备别人就是向外找，就是不对的。两件事都是我不对，但一个造了业，一个还了业。修炼人遇到任何事都要向内找，找自己的不对，任何时候埋怨别人都是不对的。不管我们在人中是占理还是不占理，出了问题都是大法弟子的错，至少是不应该埋怨别人的。站在修炼人的基点看问题才能提高，站在人的基点上就是人。一点小感悟写出来与同修分享，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。
念在法上，心想事成。作者：大陆大法弟子。我是上班族，每隔一段时间公司就要加班。加班的时候，我每天保证学法练功就很紧张了，要想做讲真相救人的事就更紧张了。而且做事一多了，往往学法就很难静下心，所以只要一加班我就忙得焦头烂额的，家庭关系有时候也会变得紧张。最近转机来了，公司宣布又要加班了，但同时负责人又表示，如果能够在公司的计划时间内完成，就可以不加班。下班的时候，有同事坐着不动，他说自己干不完，要加班，而且刚刚就在当天下午有一个同事明确表示自己不能加班，而被老板炒鱿鱼了。我看看自己手里的工作，感觉按时干完很悬，但也不是不可能。一般来说，都要给自己的工作时间留有余量才保险，所以我心里就犹豫了，加还是不加？那一刻，我脑子里的一个个念头飞快地闪过。我不加班是怕累吗？不是。是不为公司考虑吗？不是。那是为了什么？为了能够更好地尽到大法弟子的责任，多救人。权衡权衡，我还是选择了不加班。尽管不加班了，可还得一定要按照公司要求保质保量地按时完成工作任务，要不怎么能配得上大法弟子的称号呢？于是我每天和往常一样，保证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，抓紧时间工作以外，就及时调整自己的工作计划和工作方式。最后一天，就在下班铃声敲响的那一瞬间，我写完了工作中的最后一个字。这个结果令我自己都感到非常震撼，我情不自禁地惊呼，哇，可丁可卯的。这件事让我深深地体会到，念在法上，心想事成。
以德报怨，冰释前嫌。先福口述，我今年71岁，是1994年5月初喜得大法修炼的。在未修大法之前，我患有肩周炎、关节炎，并且长期拉肚子。自修大法之后， 身体上所有不适的症状全部康复了，身体长得白白胖胖的。产生怨恨。有一年，我丈夫的战友从部队转业回当地，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，家庭经济受到影响。为了解决他的工作问题，我丈夫亲自出面，找到了很多部门的相关领导，为他出了很多力，最后终于把他战友的工作问题办妥了，并且对他战友一家照顾得无微不至。在之后不久，我丈夫被公派出国，那位战友很妒忌，见我一个妇人在家，就经常在街上当众辱骂，故意给我难堪。那时我在卖毛线，他就背着我偷拿我的毛线，又找人掀我的摊子，想让我做不成生意。我受够了他的气，丈夫又不在身边，孩子也还小，对丈夫的战友怨恨很深，见面也不愿打招呼。以德报怨。自从我走入修炼后，渐渐明白了师父讲的法理。师父要求弟子们明白得与失的关系，明白来世的目的，更明白了恩怨的因果关系，以及在矛盾面前如何对待的诸多方面。师父在法中都告诉我们了。我作为一名两次参加师父讲法班的亲传弟子，亲自聆听师父的讲法，更应该做好。于是我在心里放下了对丈夫战友的怨恨心，我悟到他与我结的这场怨都是自己往事对他不好，今生是应该了账的。过去自己不修炼，不知道其中的因缘关系，还要与要账的人记仇，是错上加错。我想自己明白了这个法理，心里的冰霜彻底消失了。师父看见了弟子有一颗想修好的善心，就帮我安排了机会。有几次我在街上碰到那名战友，便主动上前打招呼，他都对我爱理不理，但我还是忍住了。我向内找，也许是自己心性不到位，善心不够造成的，对方感受不到自己的善和真诚。终结善果。在2017年我老伴离世后，我带着另一个战友到他家去玩，从此我们的关系就和好如初了，我们彼此的怨恨都消除了。只有大法才能改变人心，才能使人变得真诚的善良。对自己不好的人要宽容忍让，不去斤斤计较他人对自己恶劣的态度，改变了自己，放下了怨恨，对方也随之变得友善。如果我不修大法，那是绝对做不到这一点的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大法。
盛世与末世，作者玫瑰。前些年，国内那些御用文痞和蒋粉红们喜欢宣扬中共国已是盛世，什么崛起，什么厉害啦等等。经过三年疫情打击和经济大萧条折磨，现在这话再说出来，恐怕就要被视为高级黑了。盛世要有个基本标准的，比如政治清明，文化繁荣，也无疑贤，社会安定，民富国强，万国来朝等。在中国历史上，能被史书赞为盛世的，也不过就文景之治、贞观之治、康乾盛世等寥寥几个而已。那么，有没有一个腐败横行的时代被称为盛世的？没有，古今中外，查遍所有历史书都没有，也不会有。如果真有这样自称的所谓盛世，那也就是皇帝的新装，一个小孩子就可以捅破的。道德沦丧，信仰缺失，腐败横行，无官不贪，冤狱遍地，天灾平人，内外交困， 这样的盛世有吗？没有，这是末世，真真正正的末世。可怜我们正身处这样的末世，末世多灾变，末世多苦痛，末世多丧乱，末世多暴力。然而天无绝人之路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身再网开一面，就看你愿不愿意选择善良，回归传统，愿不愿意相信那些劝善者的忠告，彻底抛弃共产邪灵。国人啊，当谁告诉你退出中共党团队，当谁告诉你九字真言，请不要拒绝，那就是你躲过劫数逃出升天的唯一之路，那就是你真正的希望所在。
听众朋友，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